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 Rose 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仪器感得着医治。那我们来听 Rose 的分享。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我还是小婴孩时，妈妈就想把我送给别人领养，因为我是家里四个女儿中的老幺。当妈妈前脚把我送走时，爸爸后脚就跟着去把我抱回来。因为这样，在我小小心灵深处就埋下了在这个家里我是多余的想法。直到被天父无条件的爱得着，我才感受到我是被爱的，那种被丢弃感完全被医治。我能体会父母在当时年代的不容易，从台中北漂到台北要养育五个子女很辛苦，也知道妈妈当年想把亲生孩子送走的无奈。这一切都在我信主之后，生命被神改变，才渐渐体会明白神帮助我愿意饶恕，也不再当着妈妈的面提起她曾经遗弃过我的事。现在妈妈对我的评语是所有孩子中最贴心最信守承诺的人，在我面前她可以很放心地说出心里话，也不怕被传出去。三年前我爸爸因意外跌倒而离世，妈妈经常回忆提起爸爸是一位暖男，因为妈妈怕黑，只要他们在外过夜，不管妈妈半夜几点起床想上厕所，爸爸都会立刻醒来陪他去。而爸爸的离开使他很难振作起来，因此每次回娘家我一定会抱抱他，说很多祝福的话。刚开始他不习惯让我抱，会把我推开，而因为我的不放弃，现在他不但可以让我抱，还可以让我姐姐亲他的脸，然后他会很害羞地说，我今天没洗脸不要给我亲，我今天没洗脸不要亲我。姐姐说，我也没洗嘴去，咱两个都要倒一打，我也没刷牙有口臭，那我们刚好凑成一对，妈妈就哈哈大笑了。最近我带着一台合成琴弹一首妈妈最喜欢的台语老歌北牡丹白牡丹给她听，看得出她好开心好满足。接着我又再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台语诗歌静静听静静听，来回应主对我与妈妈无条件的爱，感谢主对我的不离不弃，还有每周小组姐妹的陪伴，让我在奔走天路时不孤单。
哎呦，我好喜欢 Rose 姐妹分享见证的时候，我都感觉她在微笑，她的声音听起来也好甜。我今天邀请玉英来跟我一起回应 Rose 姐妹的见证。玉英你好。
萌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哎呦，我觉得 Rose 的台语讲得也很好听耶，我很少听到有人讲台语哦，讲得好甜哦，她的声音。我听了 Rose 的分享，我觉得她成长的家庭环境其实是蛮幸福的，虽然他有提到他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不管爸爸很爱他，其实父母也很相爱，可是他里面好像还是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想请玉英分享一下，玉英你听了 Rose 姐妹的见证，你觉得这种从小他有一个认定我是不重要的被遗弃感，这种感觉怎么样影响了他？
我想在他的小小心灵，他说他埋藏了这个，所以他就有那种不被爱，或者他觉得他不重要，可有可无，没有价值感。那种其实可能就好像一群人都很幸福很开心在那里说说闹闹，但是当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爱你不重要，这个家没有我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他通常是那个可能静静观察，好像这都不干我的事，我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很容易让自己产生跟家人的隔绝， 有一些心里的话可能也都放在心里，感觉不到被爱。那其实他是在看起来很幸福很有爱的氛围的环境，但是他里面就是孤单，可能把自己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
是，他有提到说在这个家里我是多余的，所以当我觉得我是多余的，其实里面是一种很深的沮丧，或者一种很深的自卑，或者是自怜。我就想到说，今天可能会把小孩送给别人，像 Rose 的妈妈是要把孩子送给别人当养女，这样的个案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但是我们有很多父母亲双薪家庭也会把小孩送到保姆家，甚至爷爷奶奶家，而且是待一整个礼拜，周末才带回来，或者白天就是送去托儿或者幼儿园一整天，也有可能孩子心里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对你不重要，我是一个累赘，我是一个包袱。这种感受孩子其实是说不出来的。 Rose 姐妹现在可能是已经40多岁了，她才说得出来她当年心里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对孩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玉英，你说她后来是怎么被医治的？
她成为基督徒，她认识上帝美好的创造，包括她自己。她说她体会天父无条件的爱，感受到他是被爱的。我想他回到上帝起初创造他那个原本的价值，他找到了那份真爱，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被造或者出生是有意义的，他是被爱的，他就得到医治了。
阿们。我觉得哈 Rose 很成熟，他说我能够体会父母在当时的年代他们的不容易。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得医治，我们不能再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角度一直看到我们自己是受害者。其实父母不是不爱我，也不是不看重我，而是真的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诶，他发现他里面的一些伤痛好像就好很多哦，就被化解。当然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他也明白不论如何他在上帝眼中是尊贵的无价之宝。他说神帮助我，愿意饶恕我，也不再当着妈妈的面提起她曾经遗弃过我的事。可见的之前在她没有被医治的时候，她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提醒妈妈，但是当她里面被医治之后，她就不会再提了。你看好奇妙哦，所以人内心的伤害得医治是这么重要耶，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得医治。而我们的医治不是透过对方来跟我道歉，他心里想你要我跟你道歉，你应该来跟我道歉差不多吧，是不是？我们常常会从自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得到是别人欠我们。可是当 Rose 他能够成熟的在基督里先得到医治，知道自己是宝贵的有价值的，他就能够去体谅父母当年的不容易，以至于他就没有需要要再去提说你们以前还怎样怎样对我，这个就不会再变成他会拿出来讲的一个话题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他与母亲的关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继续看 Rose 这个宝贵的见证。好，那我继续要请问玉英， Rose 她是如何修复与母亲的关系的？我觉得 Rose 做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哦。
是，我觉得刚刚冯姐提到她开始体会 我觉得一个人开始成熟，他就能够真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着想，或者是从他的角度看事情。他能够开始去修复母亲的关系，就是他转向了，他体会他妈妈爸爸当年的不容易。第二个就是选择饶恕，这个是他的心先打开了，打开了他的心，他不是一直活在往里面看他受伤那颗心，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入那个正向的修复的循环，他就开始有些行动来爱妈妈，妈妈都可以感受到他很贴心耶。妈妈说他是最能够信任，跟他讲的话他不会说出去，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倾听者就是他不会论断母亲，
是
他不会觉得你好啰嗦，或者是妈你讲过很多遍了，
所以妈妈对于他们的母女关系也很有安全感，或者也是很享受，所以他提到说他会刻意主动的去拥抱妈妈，还会对妈妈说很多祝福的话，所以他会注意他自己跟妈妈讲话，他都是讲积极正面的祝福的感恩的话，可能就是说妈妈你好漂亮哦，妈妈你好勤快哦，妈妈你对我们真好，我们好有福，类似这样的话。但他这里也有讲到，其实妈妈一开始是不习惯的，妈妈一开始会把她跟姐姐推开的，就代表说其实妈妈里面也有一些的自卑，一些的自我拒绝或者破碎，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孩子们这样的孝敬，也觉得说哎，你们不要对我那么好，类似这种觉得不习惯接受爱，妈妈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但是我想Rose 和她姐姐都很棒，他们会持续不断的主动的夸张的对于华人来说要我们去拥抱爸爸妈妈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们很主动。他还做了一件事玉英，
他还唱歌给妈妈听，我觉得他很细心哦，因为那种歌应该是妈妈熟悉的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有观察母亲的，他是观察到母亲的需要，观察到可以带给他美好回忆的事情。我觉得他不是自我中心，你看他完全是以妈妈的需要为优先，妈妈的需要为中心去爱他。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很美好的爱耶，对，妈妈会会心的微笑，听到那个歌可能还会跟着哼，所以这就是他很细腻的在观察，坐在妈妈的需要上。
而且他是用妈妈的母语台语哈，这首歌叫白牡丹哦，我后来都在想我应该上网去 Google 一下白牡丹的台语版啊、哦。玉英你听过哈、
哦、因为我也乡下长大
是我可能听过，但是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所以 我要去 Google 一下。他说另外一首是轻轻听，这就是一首诗歌，但是他也是用台语唱，我觉得好棒哦。 Rose 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那其实我今天会请玉英来回应，其实玉英的身世，当然这个 Rose 后来并没有被抱走，可是玉英你应该是非常能够体会 Rose 她的一些感受的，因为你确实是亲生父母，也是因为家里小孩太多送给你现在、
被送走，
对，你是被
人领养
的，对，后来你并没有在原生家庭里面长大，你是在养父养母家长大的、那你觉得你能够感同身受 Rose 的哪一部分的感觉呢？在你成长的过程里、
因为我的情况是养父母他们领养了我之后，他们担心当地，就是我的原生的那个乡下有人会说一些耳语，他们是外省人，他们觉得领养的这种小孩就是要拿去卖的，所以对他们有很诸多的批评，所以他们就没有离开我自己生长的那个乡下。说实话我小时候觉得那个好大哦，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的家跟我被领养的那个家，我觉得我要走好久好久才会去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家，但是我最近回去觉得好小哦， 其实走个大概15分钟就会到的。可是当年的那个时候就是隔很远，就感觉隔得非常的遥远的感觉。但事实上我跟我的亲表哥同班，所以我很小很小，我就知道我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孩子。虽然他们用了很多的爱爱我，我觉得我有会很没有安全感，也很没有归属感，我也很容易自怜跟自责。我觉得我是爸爸妈妈的包袱，如果我的养父母没有领养我，他们会过得很好，他们要花钱照顾我。尤其妈妈，我母亲也是被领养，所以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如果他没有领养我，他的日子会过得比较好，都是我害他这么辛苦。但是我也会 fighting，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让我在这里生活，因为我一天到晚被同学讥笑，也就是你爸爸妈妈不要的送给别人的小孩。即便我小时候功课很好，我的养父母也给我非常好的环境，我妈妈还亲自带我们，所以我拥有很好的外在的环境。他们虽然不富裕，可是他们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养育我，给我很多的资源让我读书，给我很好的环境，还有一个身份认同。我觉得我需要很努力，因为我很爱我的养父母，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我要够努力够乖，我才可以得到现在的身份，就是他们的女儿的这个身份。这个不是天然的，这个我跟他们好像是外面的枝子去接住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很努力，我才可以保有我现在的爱，保有我现在的身份。然后我很害怕，我害怕随时都没有这个地位了，我这个身份地位随时会失去，只要我不够好，我可能就会被送回去，或是再被送走。所以我里面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
我这样听玉英，你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养父母我们就称爸爸妈妈，因为你都是称他们爸妈，
对，
虽然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他们也用尽全力按照他们所知道的在爱你，但是你里面仍然有那一个不确定，就是会不会我稍微表现得不够好，我又会被送走，甚至被退货。
对，
所以我要特别乖，我要特别小心，我要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认识玉英这些年，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努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尽心竭力，都是做到100分的。但如果这个背后的动力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一种安全感，愿意发挥上帝给我的长才，被神使用，真的就100分。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在这种我们说被领养，或者因为里面缺乏安全感，怕失宠，怕说我如果有一个闪失表现得不够好，我就会被拒绝被否定。如果是出于害怕而很努力很努力的表现的话，哦，那真的好累哦，我觉得
很辛苦，
对，很辛苦，真的。所以玉英，那你简单的说一下你里面的这样的你刚刚说那种不确定自我价值是在主里面怎么样被克服的。
好，我想认识主耶稣有句话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发现我刚信主最明显的改变，我那时候是高中18岁，我可以从自怜转变为感恩。
哇，
过去啊，我害怕，或者是我那时候会说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被人看不起讥笑，但是当我认识上帝，我从这个自怜转变成感恩，因为我看到上帝带我到这个家，有爱我的这样的爸爸妈妈，甚至给我超过我原生家庭更好的教育，还有更好的环境，他们教导我更多，花很大的时间来培育我，我觉得我很感恩，非常感谢。第二个，我是神重价买赎的，所以我的身份不会改变了，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是稳定的，持续到永恒的，所以我的身份认同印着在主里面，我得着确定。有一本书叫《胜过黑暗》，还有一本书叫《即开捆锁》，这两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被领养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个东西要去解决，就是身份认同。所以当你认识耶稣之后， 你认识你自己的创造是神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那个认同就解决了，它无关乎这个世界，这个人怎么对待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所以越认识在基督里我是独特的无价之宝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安全感就越来越稳定，好像一个锚，我的生命就有了锚。第三个就是我认识到我生命中在上帝的里面是有个美好的计划的，所以发生在我生命的事都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今天会被领养，有上帝的美意，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家，给我这样的教育，就是让我有一天可以成为神里面可以被使用来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不是累赘，我不是包袱，我也不是别人的麻烦，
对，
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带到这里，然后特别给我这些的训练。
真好，
对，
谢谢云云的分享。所以亲爱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成长背景，你是很被呵护的，或者你也有多多少少一些我不够重要，我是多余的，谁谁谁比我更好，就是如果你里面有一些自卑自怜，那我有好消息跟你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都能被医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恢复上帝造我们起初那个尊贵的生命。在主里面你是被接纳，你是被看重，你是被疼爱的，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那你就会经验到玉英刚才讲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生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尔康怡君夫妇来和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尔康怡君，你们好。
冯姐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这一位听众写信进来，我读一下他的信。他说，我是一位最近才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室的听众，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分享。每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节目都会给我许多安慰和启发。这一次，我鼓起勇气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绝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丈夫结婚7年，去年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宝宝。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丈夫还会帮忙照顾，也愿意承担一些责任，但是从去年12月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开始不断埋怨我说不应该生这个孩子，也越来越不愿意照顾宝宝，只要宝宝哭闹或声音大一点，他就会咒骂孩子，也咒骂我。他几乎不再承担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越来越像只是同住的舍友或者室友，没有交流，没有彼此扶持。我问他什么事，他要不说随便，要不就说不知道。我们目前在国外生活，我有一份工作，他的父母也会帮助一些，我同时还要承担几乎所有照顾孩子的责任。丈夫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也一直没有工作，他和自己的父母关系长期不好，几乎不来往，不说话。他曾经是基督徒，但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每天要工作，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长期睡眠不足，身心俱疲，我常常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我现在想过带着孩子回国，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愿意帮忙照顾宝宝，我至少能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可是国内找工作并不容易，而我现在每天忙于工作和照顾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准备求职。更让我痛苦的是，我越来越怨恨我的丈夫，他多次提出来要离婚，明确表示不要孩子，也不会提供我们生活费。我其实并不想离婚，我一直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也希望我们的婚姻还有挽回的可能。 可是面对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我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另一方面又害怕离婚之后宝宝会没有爸爸，影响宝宝的健康成长，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丈夫，也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我最想请教的是，面对这样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合神心意，也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我该如何面对丈夫？我该如何继续坚持这段婚姻？要怎么样我的丈夫才会改变呢？好，我想这位姐妹她很棒哦，她说怎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她讲了很多她现在的困扰和她不知所措的一些点。我就请尔康和怡君一起来回答。哎，先问一下尔康、怡君，你们结婚多久了？
35年。
35年，三个小孩，老大老二都已经结婚了啊，还有老三，我记得怡君说 sweetheart， 哈哈，他有一个老三还没有结婚，已经20好几了。所以我想你们在自己的婚姻里，还有你们面对年轻人在婚姻里面遇到的困难，你们可以给这位宝贵的姐妹什么样的建议和辅导呢？我们就请怡君先来回应。
好的，我觉得这位姐妹很优秀，吃苦耐劳，很坚韧，属灵生命很成熟，在自己有想法有解决方案的时候，仍然会问神的心意是什么，代表姐妹你会愿意做神认为正确的事，该做的事，而且谦卑受教，愿意调整自己的脚步，改变自己，愿意走神的路，就是不离婚不分居，而不是走自己的路。我也觉得神很爱你，允许这个考验苦难，为的是使姐妹你生命成长，使用你在先生身边活出基督的爱，与神同工，成就神在先生身上的计划。所以姐妹，你看你好重要好宝贵哦。我比较触目惊心的是，姐妹说我越来越怨恨我的丈夫，但姐妹你又很棒哦，你说这是更让你痛苦的一点。我鼓励姐妹你，无论生活多么忙乱，一定要时时刻刻思想耶稣的爱，赞美神，感谢神。例如说啊，先生还住在家里，先生没有暴力，先生过去还辛苦帮忙好几个月呢，还有宝宝很健康等等等，焦点放在感谢先生的付出，为这些事赞美神，感谢神的保守。我们越体会基督的爱，透过一次一次的饶恕，让神修复心中的伤口，才会真正有能力去爱先生。育儿真的很辛苦，加上又有工作，我认为姐妹若是辞掉工作，才会有时间体力心力来育儿，加上学习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挽回夫妻关系，我觉得这是这个困境最优先的目标。我有一位很优秀的姐妹，多年来因为忙碌疏忽了和先生的关系，所以关系就越来越恶化，先生就去进修而有了外遇，后来先生失业了。姐妹为了挽回先生加入了妇女小组，她愿意谦卑，为过去错待先生的部分向先生道歉。她说学习饶恕先生是最困难的，她感谢神与小组姐妹们的支持，才能帮助她不仅饶恕先生了，还能持续的为先生迫切代祷。她积极的敬重仰慕先生，夫妻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先生离开外女了，和姐妹非常的恩爱，在朋友的眼中都是令人羡慕的。那后来先生在神的时间表里 也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所以鼓励你加入小组，像持续服用药物一样治疗。有许多姐妹的榜样可以激励我们。还有线上婚姻班八月开课了，这是改变生命的九堂课。另外学员传道会出版的建立配偶的自信，很容易读，照着做就能经历神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嗯，谢谢，谢谢怡君。尔康等一下也会分享啊，我就简单整理一下怡君刚才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姐妹你很棒，在这么困难的当中你还愿意思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你是爱主的，我相信主都知道。怡君也提醒你，其实神也很爱你哦，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可以感恩的，例如先生目前没有外遇，还住在家里，宝宝很健康，你们还是可以生活下去，其实这些都是恩典。怡君也建议你可以考虑要不要辞掉工作来重建你们的婚姻关系，也是透过饶恕还有为先生祷告。那你需要支持团体，也可以考虑加入一个小组。还有我们这个月开始有网络的婚姻班，你也可以考虑报名参加。还有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我觉得怡君给的建议都非常完整了。那我们请尔康来补充好吗？
好的，这个姐妹有提到她先生现在的状况，那我想我们先来根据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知道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在神的秩序里面，工作养家原本就是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当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靠太太养家赚钱，同时也接受父母的帮助，我想这样的情况对一个男人来讲，男人会觉得对自己的感受一定是很不好的，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痛苦，会对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会极其的敏感易怒。特别是这位姐妹你提到的现在你的状况，在孩子出生之后，我想更相对的显露出来了，这个先生他感受到他自己的无能。可能做先生的他觉得脱离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他才能够从这样的情境当中解脱，他才会提出这样的婚姻。而圣经里面的教导却是恰恰相反，真理是告诉我们说要建立起这个男人的信心。所以建议这个姐妹可以开始从建立先生的信心开始，让这个家庭能够回到合神心意的一个优先次序里面，先生就可以开始赚钱养家。不过与此同时，我想做太太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做太太的能够对先生做什么事情是最有帮助的呢？我想因为姐妹你有提到自己育儿和工作已经疲惫不堪了，那我想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姐妹你可以辞职回家全心全意的陪伴与支持你的先生。虽然这样做会立刻面临没有收入，其实可以先按着现有的资源来去规划及使用。我想一个妻子的支持与肯定对先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太太改变看先生的眼光，就从感恩开始，天天为先生祷告，我相信先生一定可以感受到做妻子的没有嫌弃我，做先生的人，我的妻子没有嫌弃我，愿意跟我在生活上一起来面对我们经济上的处境和育儿的重担。太太对我的肯定与支持可以帮助我不再去逃避，我就更能够愿意的去承担我所该负起的责任，这样子我们的家庭就有机会回复到合神心意的优先次序当中。
是真的，回到上帝起初所设立的家庭里面的次序，就是丈夫做头，妻子透过敬重仰慕顺服丈夫来建立丈夫的自信。所以姐妹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丈夫非常需要妻子的帮助，这个帮助就是透过妻子的信任 仰慕、敬重、顺服，让这个男人感受到他是一个称职的一家之主。那你说今天先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靠他的父母资助他，这样的状态真的是让一个男人觉得自己没有成就感，很没有尊严。所以我想你的先生是很沮丧的，他需要从你这里得到肯定。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养家的责任交还给你的先生，你说有考虑到带小孩回国内，让爷爷奶奶照顾这个孩子，那你们家就分隔两地，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或者有智慧的一个决定。所以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不要说一个家庭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你们夫妻要同住，除非先生愿意跟你一起回到国内，也有可能在国内他能够找到比较他能够胜任的工作，那也可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先生能够做头，能够负起养家的责任，哪怕他的收入会比你的少，但是你退到后面，你在家里带小孩，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蜡烛两头烧，听起来真的是很崩溃哈。你讲了不止一次，你觉得你已经好像要走不下去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鼓励你们重新回到那个正确的优先次序，让丈夫做头，让丈夫负起养家的责任，妻子在家里安心照顾孩子，透过敬重、顺服、仰慕、信任丈夫，他赚多少你就试着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来看家里的这个预算要怎么安排。我相信慢慢慢慢的，你们会回归到那个上帝所建立的次序，你也会感觉比较轻松。我觉得你的先生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有肩膀的男人，那这个对他很重要。好，非常谢谢怡君跟尔康，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下一个问题解答。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一题呢，我们是在婚姻班里面请中心佳琪来回答的，由李哥提出问题。
我们欢迎谢中心也入境了。谢中心就是温佳琪的先生。我们要请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大嫂忍耐我哥哥外遇，到精神跟身体都出状况，生病好可怜，我们都看不下去，这样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离婚解脱不是更好吗？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回答。
好，那就请佳琪先来回答。
好，从学员的提问里面，我看到你说因为大哥的外遇让大嫂忍到身心都生病了，好可怜，我们都看不下去。所以我看到你们家人真的很关心你的大嫂，也很为她现在的处境感到难过还有舍不得。你也说她这样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离婚解脱不是更好吗？那我要说，离婚不是解脱，不会更好，只会更坏。离婚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撕裂，让关系更加的恶化，而且更加的混乱。我看见大嫂她是愿意维系婚姻的，她真的很了不起，在这么困难的里面，她在捍卫她的家，她也很需要家人给她鼓励和肯定。我想家人可以跟她说，大嫂谢谢你。如果大嫂愿意，也可以鼓励她参加一个正面的同侪团体或是妇女小组，有人听听她说她心里面的苦，有那个情绪的出口，有人可以陪伴她，鼓励她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因为当他听到大家的分享，听见别人是怎么做的，我想他的心会得到安慰和释放。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嫂她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可怜耶，这个在神面前真的是很有价值的事，而且孩子也会敬重她爱她。那我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现在就带着两个孩子等离家的太太回家，生活真的是辛苦了，但是孩子看见他对妈妈不离不弃， 好爱他，而且有安全感，他心里面也觉得很满足。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鼓励嫂嫂，肯定他做的是对的事，而不是让他觉得哦，他自己真的很可怜。但是我有一点，要提醒这位学员的，就是说为了避免落入异性的试探，所以呢要由同性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关心嫂嫂，就是由同样是女性来关心她。其实真正可怜的我觉得是外遇的人，他里面会有罪恶感，他也在这个不对的关系里面，就像这个球赛里面的这个垃圾时间一样，没有意义的，他会失去跟太太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时间过去就是回不来了，他的内心会空虚，也会被控告。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几堂课的这个主持人教荣啊、祖龙，还有第一堂课的国栋，他们的太太都是靠主持守婚姻来挽回他们，选择不离婚。当他们选择恢复关系，后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祝福是更大的，而是绝对值得这样做的事情。好，
所以离婚没有更好，离婚是更不好。嘉琪有没有要补充怎么样不好法？
我觉得是会陷入一个抱怨跟苦读的里面。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诉说了他在二婚里面的一个难过，他觉得二婚的丈夫为什么还去找前妻，前妻又怀了二婚夫的孩子。他跟我抱怨，然后也抱怨到他的前夫，我觉得那关系太复杂了，他完全在那个抱怨里面苦读都是别人对他不好，所以离婚真的不是解脱，那是真的是在一个很混乱的关系里面，只会看到别人对不起我，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所以大家都要来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离婚是撕裂关系，而不是改善关系。第二，离婚就是把问题带走，没有解决问题，那问题还是一样，可能更恶化，双方都不会更好，进入更好的情况里面。第三呢，带来伤害，伤害孩子，伤害可能父母，伤害很多周边的亲人，所以离婚不是更好的选择，最好是不要做这种选择。嫂嫂的这样忍耐是值得，是有意义的，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的应许。
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你们那么关心大嫂，帮助大嫂，你说因为她精神身体都出状况，确实她很需要帮助，但是帮助他的方式不是鼓励他离婚，帮助他的方式是让他来信靠神，来认识耶稣，来跟一群走在真理中的姐妹一起彼此扶持。我想大嫂需要一个正确的指引，她也需要与主耶稣连结。离婚可能也不是大嫂想做的事哦，如果大嫂想要离婚，可能大嫂就离了。所以确实大嫂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哈。你要帮助她最好的方式可能邀请她下一期来参加这个婚姻班。然后这位弟弟哈，我鼓励你多去关心你的哥哥，你可以帮助的对象其实帮助你哥哥比帮助你的大嫂还更合适一点，我们刚讲到这个异性的关系，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界限。如果哥哥不愿意跟你谈一谈或者跟你见面，你可以为他祷告。我在想你还有你其他的家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里面如果还有主内的，你们真的是可以一起固定的为哥哥祷告，或者在教会里，在你们的祷告小组或者是弟兄团契里面一起为哥哥祷告，可能这个是你能做的来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鼓励他们离婚。 OK，好，今天非常谢谢中兴嘉琪，也谢谢前面尔康怡君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